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天父相亲相近。主啊，如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亲自教导我们该如何祷告。主啊，也恳求主今天向我们，真的是把天父你自己那个启示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认识主，真明白主，以至于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来到天父的面前。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主，我们实在是在地上的人，能有这样的福气到你的面前来，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在你的面前就向你献上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因为今天我们早一点点开始哈，所以你进来说大家都在唱歌，你没有迟到，其实是我早了一点点，因为今天内容比较多，所以呢我就说大家都来了，我就开始唱诗这样的哈。那其实我们上一次的内容其实就讲到要除去祷告的疑惑。那其实后来我再去听那个录音的时候哈，我就发现我要把那个就是王家讲的那个疑惑，有一个疑惑我要再解释进去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那个我提问问进来了，然后我就去解答那个问题。那这个王家姐妹要那个疑惑，然后就没有解释完哈。那个其实就是我是觉得说其实没有问题的，就是说我们在生活的经历的里面有一些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们耶稣基督其实他是全能的，所以他一定可以帮助我们 overcome 这些疑惑。所以我们所要做就是把这些疑惑交给耶稣基督，那我们有凭着信心到神的面前，所以就可以跟上帝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其实我看那个王家姐妹自己也真的是借着在主面前的成长祷告，我觉得她已经跟天父有很好的关系，很美好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哈。那这些我想因为是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我只是把这个呢给大家看一下，你就知道上次讲过什么，稍微的复习一下，我也不用去读，大家你看了你就知道了哈。那所以呢我们就我就是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些事情我们上次都已经讲过了，所以就不需要再去那这个拦阻哈。那其实我是觉得说这些的拦阻其实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许多的缺陷也好，罪也好，还有我们品格上的一些需要去对付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不洁，我们的不义这一些的罪，其实都是影响我们到神面前来，或者说影响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的一个拦阻。那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是要借着祷告，如果我们比方说为一件事情祷告很久，然后上帝没有垂听，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其实是上帝来 purify 我们的一个过程，好 purify 我们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很在那个有很多人就说很多事情祷告不祷告没有什么差别，其实是有差别的。如果你就是好像说上帝也不听啊，那有什么差别呢？其实是有差别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跟上帝在那校准，那在慢慢的，你就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其实在这样的过程的里面也是一个 purify 的过程哈， purify 我们自己。那然后除去祷告的误会，就说我的祷告上帝不听，就上帝就不灵啊什么什么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哈。那我们要去明白哈，所以要除去一些误会。然后这一点呢，其实我上次讲了以后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讲完，就是说不想祷告怎么办？那我们就说，如果我不想祷告，其实正是我们要祷告。因为你不想祷告的时候，其实你的心灵里边是一定有一些什么事情的，就让你很沉闷，不愿意祷告，你知道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要真的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啊，让我们里面不想祷告的那个想法都要离开我们，所以向主求 恳求一个渴慕他的心，渴慕他的那个灵放在我们的心中，这个其实是我们要来求的。那这其实这个我自己是有一个体会，那也不是体会，是我的经历。那我也那个我在 North Valley 的时候是有姐妹邀我一起跟她祷告，那个时候当然是我自己还没有很好的操练，当然我自己有我个人的祷告。那但是那个姐妹是邀我跟她一起祷告，你知道你个人的祷告跟两个人在一起的祷告又有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操练你要在一起祷告？那我知道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不是说哦，我们就找一个祷告伙伴，然后我们就祷一周就操练一次就好了，那就是我们的操练，不是的哈。我觉得可能有些人误会我的意思了，就是你每天是要去操练你的祷告的，但是呢，还要操练两个人的祷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还要操练两个人的祷告。那这中间的关系是这中间是有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不一样呢？我自己有体会，就是原来 North Valley 那个姐妹就 ask 我跟她一起祷告，每周一次哈，每周一次，然后我就跟她一起祷告。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什么事情。那有一天呢，他就说：“哦，我这一周有事，我不能给你祷告。”我突然心里边就放松，很高兴，你知道吗？不用祷告了，很开心。然后呢，他又打电话来说：“哦，没事了，我可以给你祷告。”哎，我就说啊，又要祷告，就这样。其实反而不是很开心。本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应该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反为什么不开心呢？所以我就 realize 到，其实我里面呢，还是有一个不想祷告的那种的想法在我的里面。后来我就要对付，因为凡是拦阻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你都要把它挪去。那怎么对付呢？你怎么办呢？你就是向主耶稣基督祷告，说主啊，我里面好像不太想祷告，求你把那个愿意祷告的心放在我的里面，把那个不想祷告的那个心拿去，你知道吗？当我们向上帝这样子来恳求的时候，然后我在那个姐妹在 ask 我跟她一起祷告，我就没有这个想法了，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是我好像要忍着，其实不是，就是说你也不知道怎么，哎，就可以过去了，然后就没有说这种想法了。那个其实就是得胜，其实得胜常常是糊里糊涂的，你知道吗？就常常是哦，没有事了。就比方说那个以前我听过一个见证，他说他没有信主的时候，如果他爸爸骂他或者人家骂他，他要跳起来。哎，他信主以后呢，人家骂他，他没有感觉了，他不骂回去，他不是没感觉哈，他就不骂回去，也没有关系，他心里还是很平安。人家骂他，他觉得哎，如果放在以前，不是我很生气吗？为什么我现在就没有就不会那么生气呢？其实这就是什么得胜了，你知道，就在这件事情上得胜了。那得胜呢，其实你就是很泰然的，很平安的，你就这样子了。所以呢，那个得胜不是说人家骂我我就憋着不跟人家吵起来，那个其实就算一个好基督徒，那不是好基督徒，你还没得胜。如果你憋着自己，那还不是，那其实你就很泰然了，人家骂好像也没有关系嘛，就这样的。哎，这个就叫得胜哈。所以我们要那个，所以那个尼托森弟兄就说，他说得胜常常是糊里糊涂的，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得胜呢，然后就没事了，然后这个就是了哈。那这个是上一次我要跟大家讲的，然后这个是漏了就是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没有跟大家讲，所以我把它补一下。那我们那个今天哈就要讲这个我是上次，那我们讲到怎么祷告，就是有这一些哈，有这些的祷告。那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学，一点一点来学怎么祷告。我在第一课我也讲过，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说这样子来一点一点的学，是不是每一次祷告都要这样呢？其实也不是哈，那就是刚开始我们要这样学这些东西，但是等到你要真的去祷告的时候呢，你不一定是这样，就是说你有那个感动在哪一方面要祷告，比方说哎，你心里面就是要敬拜上帝了，然后要赞美上帝了，那你就赞美啊。然后你就比方说你觉得自己不那个哪一方面不对了，得罪神得罪人呢，你就来认罪等等。那这个呢其实是到你祷告的时候是那个，但是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呢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来讲。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哈，我们一祷告的时候，像我们基督徒一祷告的时候通常说什么？ 阿爸天父，是不是？我们说阿爸天父，那这个呢是就是讲到我们祷告的那个什么那个称呼，也就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祷告的对象。所以呢，你知道哈，祷告的对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那这个呢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启示的啊，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才把这一点启示出来，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看耶稣祷告完了呢，他的门徒就跟他讲，他说主啊，你教导我们祷告。然后呢耶稣就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启示。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怎么祷告的？有叫阿爸父吗？没有。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启示。那所以呢，我们祷告必须是向那位把自己启示出来的上帝祷告啊，而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你知道有的那个有的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说，哦，那个我说你要祷告啊，他说我也向上帝祷告，向神祷告啊。我说你告诉我你所信的那位上帝，你所祷告的那位上帝是什么样子的，他也说不出来，他没有办法说出来他所祷告的那个对象是什么，其实是他心里边想出来的一个虚无的一个神在那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比方说我打一个比方，那个有一次那个我跟我先生参加一个他们公司的那个 Christmas party， 然后呢边上就坐一个人，然后聊聊天呢，我就会问他，反正我这个人就这样哈，可能人家会觉得那个聊聊天，我就会问他你去不去教会啊，好，这是很对我来说是很 common 的一个问题啊。然后他就说，哦，我不去教会，我自己在家里会祷告啊，会什么的。那我就在想说，你不去教会，你知道教会才是真理的根基和主食。那个他说那个教会就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根基和注视。你在教会之外，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学习到真理的知识，你没有办法真的认识那位上帝。所以你说，哦，我在家里就是向上帝祷告，你在家里向上帝祷告，那位上帝是你想出来的上帝，你知道吗？不是圣经里边启示出来的上帝。所以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很多人说我祷告，他都不知道是向谁祷告，你知道这个呢其实是我们要很清楚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很大的启示。那我就那个大家打开你的讲义。那其实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知道有人回去读了哈，有人读了，感谢主。那有多少人读了？哦，感谢主。那读了以后，那个特别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一段，大家有什么体会？我把这个写下来，有什么你可以看到那个体会了吗？你有什么体会？你从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节一直读下去，读到那个在赞美他之前，就是第三页，说我们是他是我们的父。读到那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OK， 那我们就那个哈，主耶稣基督到他来到地上，把这位神让我们知道是我们的父这个启示出来。那其实在圣经里边的启示是渐进的，就渐渐的哈，渐渐的。你知道那个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所以这位上帝是什么？创造天地的神，是不是？然后呢他也说上帝照着他的形象造人。所以呢我们地上的人是不是全都是神造的？是。那这位上帝就应该是全地的神，对不对？为什么说是你的神他的神呢？那所以是那个这位上帝应该是全地的人的上帝。但是哦，你有没有看到到了创世纪第九章的时候，那个挪亚就说一句话，他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你看哦，在这里他就看见他那个挪亚是三个儿子，但是他就看见了这位神闪才是什么以神为神的那一个，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另外两个儿子并没有以这位神为他们的神。所以挪亚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你看见哈， 神跟人其实是不能够分开的。神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必须要地上的人把它怎么样见证出来。我讲明白了吗？就是神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要地上的人把它见证出来，见证出来。所以现在的基督徒都是神的见证，在地上，在地上哈。然后你看哈，再继续看哈，再继续看那个后来呢，当然从闪就是一直你就看谁生谁，谁生谁，就生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刚开始他不叫亚伯拉罕，就叫亚伯兰哈。然后呢，所以为什么我就说你要到圣经里去读，不要看我的讲义而已哈，你就看见这个这位上帝是怎么样慢慢启示他是我们的父的，你知道吗？那刚开始那个挪亚说这个是闪的神，后来呢是神自己亲自向亚伯兰来立约。你看第七节哈，我就不读，因为时间的关系。他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里讲得很清楚吗？很清楚，上帝自己跟亚伯兰说我做你的神。那后来你看那个亚伯兰的那个仆人呢、啊、去找那个去替亚伯兰的儿子找媳妇的时候，找儿媳的时候，你看见他祷告是怎么祷告的？那个创世纪24:12，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啊。所以你在这里看见那位上，这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现在成了什么？成了亚伯拉罕的神。所以这位仆人的祷告就是向那位上帝祷告，那位上帝祷告。所以你看见哈，后来当然你就再接下来看，我们知道那个亚伯拉罕后来其实亚伯拉罕有好多个孩子，对不对？好多孩子，但是上帝特别在那个，所以后来你看那个他叫什么？那个雅各他就很清楚，很清楚知道这位上帝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你看那个创世纪28:13，那个时候是雅各去他舅舅拉班那里，在路上的时候他就与这位神，这位真神相遇。然后他就那个上帝也向他启示，他怎么启示的呢？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所以我们就看见，你知道现在以斯玛利的后裔是谁？大家知道吗？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就是他们现在所祷告的那位神是以斯玛利。那个，那我们以为说哦，他跟我们不是很像吗？也是那位创造的主，其实是不一样的。在这里，你已经看见这位创造的主已经是以撒的神，不是以斯玛利的。你看见这个这样的一个下来哈，下来，然后你再看到31，那个雅各跟他的那个舅舅拉班，是不是？不是。舅舅的是舅舅拉班，他们在那里那个吵的时候，在那里吵的时候，那个拉班就说哦，我们在这里立一个石柱子，然后你不要过来，我也不要过去。然后你看53，他说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所以亚伯拉罕和拿赫是什么关系？大家知道吧？啊，他们是两兄弟哈。所以为什么我叫你去书上来读？这是两兄弟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但是呢，这个是53前面一段话是谁说的？是拉班说的。拉班说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他们的父亲叫什么名字？他们父亲叫塔拉，对不对？他就说他，也就是说拉班说让塔拉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但是雅各却怎么样指着什么？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启示。你看见他们已经怎么样？已经分开了。那你那个为什么哈、分开这么重要？你看到约书亚记那里就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所以可见的他拉的神是什么？是不是真神？不是，是什么？别神，也就是说偶像。所以可见的在那个时候，拉班跟这个 跟那个以雅各他们所相信的那位已经是不一样了。也许对拉班来说他很 puzzle， 那为什么说你要说你的神？那其实他们不都是一起的吗？那其实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也很多人很 puzzle 哈。为什么犹太人也祷告，然后呢那个叫什么他们穆斯林也祷告，那我们基督徒也祷告，岂不是都向同一位神祷告吗？不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看见这样的启示出来，这样的启示出来。所以我们后来就看见那个叫什么摩西当然是那个雅各就知道这位上帝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那然后呢也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所以这位神也成了雅各的神，对不对？啊，很清楚，也成了雅各神。后来这个雅各就把他们一家人带到埃及去了，那在埃及奴役400多年，然后呢上帝就跟摩西相遇，那个上帝对摩西所说的话，我们就看15节好了。他就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看到没有？所以就很清楚，这位上帝就是这位神，就是这位神才是独一的真神，才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一直在这里启示。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向这位独一的真神祷告，他就不他们不一定要这样讲，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他就说什么以色列的神呐、啊。所以你看后来建殿的时候，所罗门的祷告哈、啊，就说啊，以色列的神呐、啊。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这位神是怎么样渐渐启示出来。所以从摩西开始，一直到那个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一段时间，以色列国以色列民族成立，一直到那个耶稣基督再来这一段时间，他们都称呼这位独一的真神是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不对？那这位神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但是当耶稣基督再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启示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启示，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位是我们的父，这位是我们的父。那他是我们的父，那我们跟他的关系就是什么？我们就是他的什么？儿女。所以如果你这样子看这样子的一个启示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在天父面前的一个地位哈。你知道那个这个启示其实非常重要。你知道我，如果我们只知道这位是神，他就怎么样？他就高高在上，他创造宇宙万有，他很有能力，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 Even 那个以色列人，他说就是说这位神很高，很那个，在那个巨大的圣殿的里面，接受敬拜，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他很难想象，怎么可以跟那个上帝有一个父亲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他们是很难想象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却怎么样？却可以与这位天父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就像父和孩子的关系一样。这个，所以你每次到神的面前来说慈爱的阿爸天父，你的心里面就要怎么样啊？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哈，很亲密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祷告就跟以色列人跟那个穆斯林是不一样的，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一点，好，我们却深深知道这位天父是我们的父。当然耶稣基督的那个后来我就不去讲很多，你看那个约翰福音里边讲得很清楚，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显明出来，那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到这位父的面前来，称他为我们的阿爸天父，他也实在是我们的天父，实在是我们的天父。你讲到父的关系，你就知道是一个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关系，就是你是爸爸生的，那你的血统，你的基因就是他的，对不对？你长得也像他。那所以呢就是一个生命的关系。然后还有呢什么，他是父的话，你就知道将来你要去到跟父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家的关系，你知道吗？将来你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去到天堂，好像那个天堂如果又大又冷，你还真的不知道怎样。但是如果你想到是天父在那里，那是一个家的关系，你知道吗？你很温暖的，你说他是我的父亲哈，那等等。所以在这些的里面，我们就要慢慢的体会这位我们所祷告的对象哈，是 是真是那一位啊，真是那位又创造天地，又是我的父，又是我的救主啊，这样的一种的关系在那里。好，下面呢，大家就去看。那我要赶快接下来看那个赞美这件事情哈、啊，赞美那件事情。我们知道哈、啊，赞美上帝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常常不以这件事情来那个，就说我们成为基督徒很久，可能都还是不太明白赞美哈对我们的意义。你知道那个圣经里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神是以他子民的赞美为宝座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赞美的时候，神的宝座就在那里，你知道吗？所谓神的宝座在那里，就是坐宝座嘛，他就怎么样？他就掌权，你知道吗？当他掌权的时候，那仇敌能不能害你啊？就不能害你。所以我们就要非常清楚这件事情。好，他就掌王权。所以呢，那个赞美的祷告是我们非常有力的一个征战武器。我到后面还会讲到征战的祷告这一个部分哈。啊，那个赞美是一个很有力的征战武器。那这个话怎么讲？比方说你感觉到哈、哦，那个你知道人如果是神与你同在，神在你生命里掌权，其实你是常常有平安有喜乐的，你知道吗？但是当你心里边无端端有烦恼，也有很多的事情你觉得胜不过，让你灰心丧气，让你沮丧得不得了，那其实这个时候正是什么？仇敌在攻击你。我不知道我讲这个大家可能有的人明白哈。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一成为基督徒，其实就进入了一个不能看见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边其实有很激烈的一个征战在那里，一个战争在那里哈，战争在那里。所以当你心里边很难过、很沮丧、很忧郁的时候，其实你不要就坐在那里等，就是任凭他，你要起来怎么样？学会怎么样？赞美上帝，赞美上帝，赞美上帝！你真的要这样起来。其实那个我自己也是那个时候刚刚学赞美的时候哈，就发生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我跟先生要去北家，我们一上680就应该往北上走北边嘛，他一上他就往，他一着急往南走，他就上了南面，然后呢就很生气，因为赶时间，你知道吗？赶的是你一着急，然后呢，我们本来要往北走，他往南走，然后呢一往南走，他一发现他就也很着急，然后我也很着急，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很，就是在那里很那个，两个人都很生气。后来因为在那里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学赞美的祷告，我心里边生气得不得了，然后呢我一想的是这不对，我就开始在那里不说话了，就开始赞美上帝，赞美上帝，赞美上帝。哎，然后慢慢的呢，那个整个的那个气氛就缓和下来了，慢慢那其实世界上没有很大的事情，就是在乎你们当时那种的那个心里边的那种的哈。所以呢慢慢慢慢的这个你就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就可以得胜。所以我讲这些哈，其实就是说，其实所有的那个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就是非常有能力的，非常有能力的呀。所以大家要记住哈，要记住。所以他就是说哈，撒旦最怕的还不是你的祷告，撒旦最怕的乃是神儿女的赞美。因为你每一次赞美的时候，神的宝座就在那里，他就来掌王权，那撒旦一定要退去，一定要退去。那这里面呢是有那个，那你要对上帝有赞美的话，你当然要认识这位上帝，对不对？一定要认识。那在这个呢，我这里我就不读哈。那我们要怎么样认识他呢？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位是创造的主哈。所谓创造的主哈，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哈。他创造你，你就是属于他。他创造你，你本当敬拜他，你知道吗？哈，这个是你要知道。然后呢，他是全能的，那个这里圣经也讲到，然后他是全在的哈，那他充满天地哈，但没有哪个地方他不在。然后他是全知的，然后呢，他也是我们的救赎主哈，他是我们的救赎主。然后呢，他还是我们的牧者啊，他不是说救了你啊，很多人说以为说上帝把我们救了就放在那里就不管我们了，然后你们就自己过日子吗？不是，他是我们的牧者。牧者是什么意思啊？他天天牧养我们，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每天祷告的时候可以说，上帝啊，你今天来盖的我的心思意念，带领我今天的一天哈。所以其实是你要对上帝有这些的认识。 然后还有什么呢？神是慈爱、圣洁、公义，那这一切就是他的美德。刚刚那个吕牧师也讲到哈，就是说上帝的美德你要去宣扬。当你宣扬上帝的美德，不是用你的口啊，是要用你的什么行动。所以你要慢慢慢慢变成有上帝这样的美德的人，你知道吗？就圣灵在我们心里结的果子就是这一些。所以神会改变人的，改变人的啊！如果不改变人，我们不需要来教会，真的，他有能有力来改变我们。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上帝的美德，他要来改变我们。那下面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在困难中、困境中来赞美上帝。你在困难当中千万、不要像普通的世界上的人说的，哎呀 我真倒霉，哎呀我真、那个被什么被孕了等等等等，这些话不能从我们基督徒的口里出来，你知道吗？所以很多的人刚刚信主他还是说这些的话，其实不要，因为你说这些灰心的话其实就是给魔鬼开了一个门，就让他进到你的生命里来。所以我们、那个在圣经里常常就说你要怎么样，你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要谢恩，而不是说那些丧气的话哈。所以呢我们是要来、要记住这些事情。所以你在困难当中其实是要学会来赞美上帝哈。那那个赞美就使那个仇敌站立不住，让我们可以胜过困难啊。然后在忧伤的时候也要来赞美神，其实这个很不容易，好，很不容易。我不知道在座的多少弟兄姐妹经历一些的忧伤哈，一些的忧伤。那这个忧伤啊、有很多的时候造成，特别是我们年纪渐长哈、父母过去，带给人心里很大的忧伤。我跟你讲，那这样的忧伤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在神的面前哭，把你的这些交给上帝，然后呢要求什么？要求上帝的那个安慰啊，求上帝的喜乐来充平安来充满你，来充满你呀！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啊也经历过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练习来开口赞美上帝，赞美上帝。那这个赞美其实真的是很有能力，好、很有能力。那个我就是很快就把这些跟大家这样 go through。如果还没有听得很明白的话呢，你就要下去啊，下去来把这些一边是看主的话，好、圣经上的话，一边呢是要自己去操练，操练。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哈、我到这里就应该要结束，我不想占用那个大家祷告操练的时间。所以呢我们还是你找到你的那个祷告的伙伴，然后呢我们就一起来不是一起、就你找到你的伙伴，然后你们有一些的分享，比方说你心里边有忧伤啊，你的生活里面有一些的困难啊，你要怎么样来胜过啊哈。然后我觉得我今天特别要请大家记住，当我们每次开口祷告的时候是向那位谁祷告？我们慈爱的阿爸天父祷告。当你再说阿爸天父的时候，跟你以前在这样子好像就是好像天经地义，他就应该是我的父啊，这样子的祷告，那你真的是会充满感情的来称呼他是你的阿爸天父哈。所以我们的那个祷告就会不一样。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呢一个是认识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操练赞美他，好，赞美他。好，我们就要分好不好？那个我知道那个像卡辛迪其实是你已经有你的祷告伙伴了OK 好，那就是如果 也有人可以留在这里，还有人可以去到那个四班呀，四班去看看，那个两边都可以。